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哈。我想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的确是婚姻、家庭、个人，都要有从敬畏神来的智慧。我们也看到在箴言里面，愚昧的妇人是拆毁房子的，拆毁婚姻、拆毁家庭的；信靠上帝的是建造房屋、建造，建造的。教会个人都是这样。那我们的房屋，不管是我们工作的教会的、事业的、婚姻的，都要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一个基础当然是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基础就是指，我想我们听到主的话就去行，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用好的材料来建，用金银宝石来建，用神的话来建，不是用人的血气来建哈。七根柱子，我想就是一个稳固的结构吧哈。下面就有意思了哈，就这个跳得很快啊，内容很丰富。智慧一方面建造一个房屋，让房屋很稳固，而且这个智慧呢，邀请人到这个房屋里来，到房屋里来，倒不是来住哈。当然，长久的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说这是神的家，也是来住哈。这里是邀请来人来吃来喝，这个是以色列人和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用宴席、用筵席来邀请人来加入他，成为他的一份。我们来赴这个宴席，可以说是得到恩典、得到祝福。我们赴这个宴席可以说是得到神的永生。我们赴这个宴席是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哈，是一个祝福。那我们记得耶稣很喜欢用这个做比喻，旧约其实也是有，包括在现在，就是请你来赴宴，不要花钱，不要花什么，就是白白的来吃就好了。那智慧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那么这个打发使女出去，然后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喊哈，这好像又有一个对比哈，因为在十四节那里哈，就是那个愚昧的妇人也在城中高处呼喊过路的，那愚昧的妇人也是指淫妇了，就是好像有两个，我们生命里总有两个不同的声音在呼喊我们，一个是愚昧、淫荡、贪婪，反正就是罪恶在呼喊我们，一个是智慧、上帝或者福音在呼喊我们。事实上好像这两种声音也一直都有，在伊甸园你就听到是上帝的话还是撒旦的话，或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窄门小路，两条路，通往灭亡的，通往永生的，就在那呼喊哈。那这也很像，就是神预备好一切，然后打发他的使女，也有点像保罗说他们的话语达到天下，用那个诗篇的话，神的亮带到天下。神一直在用他的创造，用他的仆人呼唤人归向他，敬畏他，好叫我们的生活，好叫我们的婚姻、工作、一生能够建设得很好，而且吃喝得很愉快，享受得很好哈。第四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要走光明的路哈。这都各位可以跟那个七章十七节的淫妇在那里邀请呼喊做一个对比哈。那智慧的呼喊为什么没有人听呢？智慧既然能够叫你吃一顿很好的人生的宴席，智慧既然能把你的人生建立得很好，为什么人不愿意来呢？好，我们如果从愚蒙人我们从淫妇的呼喊和智慧的呼喊做对比，就知道淫妇的呼喊是叫人体贴肉体的，体贴肉体真的就是死亡，会有暂时的快乐。那在第七章那里描写的好，就是很生动嘛哈，就是其实那个少年人好像是牛迁往宰杀之地，他以为是很愉快的享受，其实是死亡哈。如果我们要得到智慧，如果我们要得到生命，如果我们要得到永生，得到这治好的，理论上应该很简单，大家都愿意得，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那是很小的路，因为那是很窄的门，因为那要完全信靠上帝，因为那要不为自己打算，因为那要放弃人 一切自我中心的想法，包括要承认自己是愚昧的，包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包括要承认自己是可怜的、贫穷的、赤身的、瞎眼的，就是到神那里要得到祝福，你要有个态度，你要有个心态，就是我是很烂的人，这就是，福音到处都惹人讨厌的地方。你要到台大读书，你的想法是我是很聪明的学生。你要成为一个大公司的主管，或你要到这个公司工作，你有个假设都是我是很聪明很能干我才能来这里。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然后相得益彰，我们跟这个大学跟这个人配合，我们要跟谁结婚也觉得我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啊。可是我们到上帝那里，我们要得到智慧，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得承认我们是死亡的，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是空虚的，这个就很难了。这包括我们基督徒要继续在生命中成长的难就在这里。我们要一直不断地承认自己是又饥又渴又瞎又聋，又是赤身露体长大麻风的，我们是愚蒙的人。那也真的只有神光照人才看到我们，越来越能看到我们自己是没有的哈。好，但是神对我们的呼唤，这也像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的呼唤嘛，渴的人就到我这里来嘛，饿的人就到我这里来，那也就是一样的话，或者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就是到主那里来的人需要已经被主光照看到，我是劳苦担重的，我不是什么很得意很能干的人，我是渴的人，我不是很饱的，我不是很饱很富足的人，要来吃啊。这里说我的饼和我调和的酒，那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这跟圣餐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也许有点过分，但是把它想到吃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筵席，那是不过分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生命那是不过分的哈。舍弃愚蒙其实就是承认自己是愚昧的，舍弃愚蒙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并不聪明，我并不能干。好，我们又想到以前箴言也讲到的对少年人的提醒啊，就是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这个我们还是说不是一种假客气故意的谦虚，而是我们真看到我们实在是不行的，我们实在是没有的哈。我们能存活能够走光明的路哈，好，承认我们的黑暗，承认我们的没有哈。好，这个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呼喊，对每一个人智慧的呼喊哈。但是这个呼喊呢，如果我们看耶稣的做法，保罗的做法，其实圣经的劝告，我们就发现这个呼喊并不是无限的，并不是没有止境的。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我们总是说，哎呀，要总是不断的爱呀，不断的怎么样，我想我们有爱是对的，但是有智慧也是对的，更是要合圣经。就在圣经里面，耶稣甚至不给第二次的呼喊，到一个地方人家听就听，不听就跺下脚上尘土就走了。那传福音要很迫切，人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要听，所以赶快跟别人讲，这里的人愚昧不肯听就不再讲了。当然我们也说我们生活中有些人总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愚昧人啊，那么可能是就是跟我们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那你不是一直不断的去讲，你也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你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去掉别人眼中的刺。但是呢，接着耶稣就讲，不要把圣物给狗，也要不要把猪，不要把那个珍珠丢给猪，免得它践踏了，还回来咬你一口。就是你在责备人说他错，去掉他眼中梁木的时候，纠正一个人的时候，是要小心的。好像就是他愿意听你讲，他不愿意听你不要讲。好了，这个我们当然想到很多很多的情形，如果那个愚昧人是你丈夫，是你妻子，是你儿女，是你婆婆，是你媳妇，你讲多少呢？是你同工，你讲多少呢？啊，就是这，我想圣经里没有给我们一个死的律法了，但给我们一个原则了，就是我们讲，我们在高处呼喊，我们在大街上呼喊，我们总是在呼喊，但是我们也不是很硬性的要人家一定要听，人不肯听的时候，你要谨慎的来做哈。第七节，斥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啊。这当然，各位，我们也要小心的讲哈，可不要太自大。你不要认为你在责备人的时候，你就是智慧人，很可能你更蠢啊。啊，就是也不要人家不听话，你就拿《箴言》第九章这段话来说，哎，你是亵慢人了，我以后也不跟你讲了。有可能你讲的是错的，他不听是对的。但是我想我们的原则，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对于亵慢人、对玩梗人的劝诫是要见机行事的。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一个亵慢人，不愿意听人家对我们的责备，不愿意看到啊，我们是又饥又渴又瞎又聋又哑的哈、啊，不要去，要谨慎。那谁是智慧人呢？啊，我们也很感谢主，智慧人要被责备的，没有一个智慧人是智慧到不需要被责备的，不需要被提醒的。那当然，这些话我们不知道，中国人也有啊，啊，闻过则喜啊，那个君子就是听到人家说他的错误就很高兴啊，啊，那个英明的那个皇帝就会下诏啊，谁能当面骂我的，赏多少钱啊，什么这些故事很多，可是现实都刚好相反，因为我们听不进去人家对我们责备，我们还是说别人的责备不一定都是对的，啊，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就真的求主让我们有个敬畏上帝的心。是一个智慧的人，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凡有的还加给他啊。我们是第九节的这种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我们渴慕，我们就越得到多，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那愿意听的就越听越多，就越来越有福，不愿意听的就连他所有都被夺去了啊。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两句当然应该是平行句，如果是平行句的话，那我们就发现敬畏和认识，聪明和智慧有类似的意思。好，我们先讲敬畏哈，敬畏其实就是害怕。我们很熟悉，因为新约旧约里都有讲到对神的该有的害怕。那这种害怕我们不是患得患失的，这种害怕如果真的是属灵的，真是有信心的话，这种害怕就是不是因着我们的得失，完全是因着上帝他本身的伟大，我们的受造物，我们的被拯救者，我们被爱顾的，我们就在这伟大的主面前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态度。那么不是他会杀我们，不是他会伤害我们，就是他伟大，叫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认识他的伟大而有那种敬畏，我们有在敬畏当中我们就更认识他。这个求圣灵帮助我们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是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呢？真的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知道神的事，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是这么伟大，这样配得一切的颂赞，配得我们就所谓配，就是我们当在他面前有一种我们实在太渺小，渺小的不得了，我们完全需要他的那种认识哈。这样的认识，认识这位至圣者，认识这位造物主，认识这位全地的主宰，觉得自己真的好渺小，而他非常非常伟大，他非常非常丰富，他有一切把丰富的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那我想那我们就产生一种不靠自己的心态了，就我们就产生一种如果这位上帝，这位爱我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这么乐意把各样的丰富这样给我的话，那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完全的信靠他嘛。那你信靠一个最聪明、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上帝，凡是在他的引导之下，凡是接受他对你的预备，凡是接受他对你的带领，那你当什么事都会很聪明了，很有智慧了，因为他最有智慧，他会让你下棋，如果是下棋的大师教你怎么下，你跟着他下，你一定只会赢不会输，以此类推，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在这里也请各位注意，我们并不是变成一个木偶，并不知道敬畏那个操纵他的那个，他根本没有生命，我们是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伟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认识，而且在这认识里面越来越多的信靠他，顺服他，我们就在所做的每件事上 能够判断，能够选择，能够教导，能够跟随。当然即使是我们最敬畏上帝，我们也会走错的地方，我们也会有不知道的地方。保罗也不知道上帝要他去欧洲传福音，他还在亚洲转了好几圈。那所罗门更是因为在敬畏上帝以后有智慧，很富裕，很成功，反而失去了敬畏的上帝的心，成为可以说是个最愚蠢的人。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想我们就说，继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结束吧，或者说即使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是把它造成了。我们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继续，从这里行完我们一生的道路，将来在天上，我想我们更认识上帝，我们就有更多的敬畏，我们就有更多的信靠，我们就看到他的美好，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他，我们更在他里面喜悦哈。不过最起码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安排，怎么储卑贱，怎么储丰富，怎么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且凡事都做得美，做得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好，如果我们把敬畏跟认识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不敢说这里是完全平行，也不敢说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这两个都可以有平行也有相反的意思哈。就敬畏是我们说的，就是在认识他，是在圣灵光照，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对这位至大的神产生的一个了解，产生的一种，我们姑且说吧 ，personal relationship，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位格和位格之间的那个深厚的关系。这个深厚的关系里面，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太小，他太伟大而有的敬畏。那但是又有另外一方面，有知道他对我们奇妙无比的爱，而有一种极大的亲近和爱吧。就是说，敬畏好像是远，认识应该就是近。啊，相近的近哈，亲近的近，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得很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也多次讲过，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认识这个字甚至有性爱的成分，就是一种很亲密、很喜悦的情形。那认识至圣者，就好像跟敬畏刚好相反了，敬畏是一种好像敬而远之，这个认识呢？是敬，亲近的敬，敬而爱之了。哎呀，我知道这个主对我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我知道他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所以我顺着信靠顺服他的安排，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的安排就最好了。那这两种情绪是不是或者这两种感情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有的，敬畏和亲近他呢？和敬畏和亲近他里面，都会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他，也认识我们的道路该怎么走哈。好，第十一节，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这你我两个字好像很简单哈，但是各位大家也知道 ，Martin Buber 写的一本书就是《I and the Dao》，我和你，是我们跟上帝，不是在讲我和他，好像很遥远，是我和你。我们彼此之间很亲近，很深的关系。我们借着上帝，借着智慧，借着敬畏上帝而产生的智慧。那么，我们的日子增多，年岁加添啊。这个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讲，不是说我们就一定长寿富贵，而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十二节，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啊。这也有点像因信称义哈，就是当我们有智慧，就敬畏上帝，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丰富的；我们有信心，从耶稣的工作那里得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丰富。那对自己有益，审判的时候或者在平常生活中，上帝就借着我们因着信靠上帝，信靠耶稣而得到的耶稣的一切的祝福。但如果我们懈慢就不敬畏上帝了，我们不要耶稣的工作，那上帝就照着我们自己本身的来审判我们了，那我们本身的就是罪恶和死亡了。我们有智慧，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把耶稣的东西带到我们身上，拿到我们身上， 上帝就因着耶稣所做的这些祝福我们。如果我们不要，那我们就是剩下我们自己来面对上帝，我们自己的就是罪恶，那就自己要担当着我们担当不起的永远的死亡了。好，十三节，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好，这个愚蒙的妇人，我们再从前面来对比来看，原来就是那个淫荡的妇人。那这个我们刚看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淫荡的妇人呢、哦？我们看到最起码我们就用字来讲的话，愚蒙的妇人什么喧嚷哈、哦，这个也是箴言里面常常讲的一件事情，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哈、哦，就是话多不肯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倾心吐意，但我觉得基础还是先多听神对我们讲的话啊。哦，先多听神的话，就不会造次乱讲一些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神已经安慰鼓励我们警戒我们的话哈。喧嚷并不是说一个外向的人不好，喧嚷就是一个不肯听上帝话的人，一个不肯约束自己的人，那么包括在性上面的放荡，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事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他不知道他不听上帝的话，他是喧嚷，是罪恶的开始哈。好，在这些地方他呼叫，好，我们这讲过了，跟那个智慧在呼叫一样。那么但是呼叫都是叫人到他这里，那么但是当智慧当上帝呼叫的时候，是叫人得到真正的好处。当这些淫乱或者是金钱或权力或者体贴肉体的事是在喧嚷的时候，实在是叫我们有长期的痛苦啊。那我们十六节看，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哎，这不是智慧人也讲谁是智慧人，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话是一模一样，但是意思就完全相反了。谁是愚蒙人？如果当智慧在喊的时候，就是谁真知道自己是愚昧的，愿意来到这里，因着敬畏耶和华而得到智慧，那就是一个正确的路。这个谁是愚蒙人呢？是指他在犯这件罪。显出他真是一个愚蒙的人。那个智慧呼喊的时候是转向智慧的时候，显出他是从愚蒙到智慧，这里呢是从愚蒙到更大的愚蒙啊，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愚蒙的人了。那么然后讲的就是在最终之乐带来的是阴间的哈。那除了讲这是最终之乐，除了讲在那种偷啊，在那种暗啊，在那种不光明的东西的享受是不好的，我想也有一个意思，这里讲偷来的水哈，暗吃的饼，那跟前面智慧的就不一样，智慧是光明正大的一个大规模的宴客，就是我们真的不要被自己的肉体，不要被魔鬼欺骗了，不要以为这种罪恶的事情啊，偷偷摸摸的事情是喜悦，那实在是又小气又不光明又不能丰富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筵席是光明的，是丰富的哈，是也许我们为了要穿礼服，或者也许那对牛不能去先试试田，不能先看看，好像有损失，其实给我们是最美好的哈。